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周刊节目。又到了911忌日，五年前恐怖分子蔑视生命对纽约发动了恐怖攻击，造成至少几千人无辜死亡，引起了全球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们的一致谴责。五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死难者进行追悼。今天呢，我们一起看一下纽约的纪念活动。
为给911纪念馆的建设募款，四名美国中学生利用暑假从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走到纽约市，沿途募款14000多美元。9月1号，他们到达世贸中心遗址，受到民众的欢迎。经过44天650英里的徒步旅行，四个小伙子终于来到了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他们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五年前911事件发生时才12岁，坐在课堂里，不知道世贸中心是什么。泰德·米林格说，看过电影《93号航班》之后，其中的消防人员、警察和平民对他人的无私救助，以及飞机乘客和世贸中心几十层楼上面临死亡的人所表现的勇气，使他们受到震动。几个朋友在餐厅吃饭时就产生了要走到纽约去的想法，向家长提出来的时候还提心吊胆，没想到父母家人都非常支持。沿途人们知道了他们在做什么的时候都很吃惊，有的把身上的钱拿出来，有的给他们买冰棍。米林格说，整天在新闻里看到的都是坏消息，现在发现还有那么多的人充满爱心关注别人，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他的祖母和父亲非常骄傲，父亲一路开车陪着他们，看到儿子脚上打了水泡还继续走，他知道如果不是怀着纯正的念头是走不下来的。作为纪念911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基金会还将在九月初举办图片展，为纪念在911事件中的遇难者。世贸中心纪念基金会与纽约市长彭博九月五号一起到世贸中心遗址附近设立的口述历史公司的工作场地前，鼓励911遇难者亲友参加录音，讲述相关的故事，收集作为历史的记录。彭博在讲话中鼓励所有遇难者的亲朋好友，在今后的三年中到世贸中心遗址旁 PASS 车站设立的口述历史公司的工作场地来录音，帮助建立一个活生生的纪念馆。他说，亲友的录音能够准确描述遇难者的人生，使参观者从中看到纽约经历的灾难和显示的勇气，鼓励未来的人坚定地捍卫自由。诺林·施奈德在911事件中失去了他的兄弟汤米，他和母亲阿林·苏里文是一年前第一个来录音的家庭。诺林说，他们原本担心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开始录音之后就滔滔不绝起来，回忆的都是汤米生前有趣的事。他看到此后母亲的伤痛开始愈合，笑容也多了。诺林和母亲把一套 CD 送给彭博市长做纪念。口述历史公司的创办人大卫·伊塞说，录音可以用自己的本族语言，他欢迎所有的亲友前来。目前已经有150多个家庭和150多位参与救助的人员做了录音。9月6号，纽约世贸中心游客中心开幕仪式隆重举行。这个游客中心是为了让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了解911事件的真实历史。新开放的纽约世贸中心游客中心位于曼哈顿的自由街120号，与911事件被毁掉的两座世贸中心大厦旧址相邻。这个游客中心是为了让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了解911事件的真实历史。四个收藏馆收集了911遇难者的照片和采访他们家属的录音。为纪念911受害者和英雄而设立的911纪念建筑将于2009年竣工。9月11号当天，纽约市还会在世贸中心旧址举行规模盛大的911纪念仪式，并在纽约市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祈祷等活动。
英国首相布莱尔星期四9月7日在伦敦宣布一年内辞职，争取消除工党内的不满情绪。布莱尔并没有给出具体日期。在此之前，八名曾经效忠布莱尔的工党国会议员致函布莱尔，要求布莱尔下台。布莱尔星期四在访问伦敦一所学校时表示，预计本月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党大会将是他作为工党和贸易联合会领袖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他承认这样对他和工党都是一个解脱。
I'm not going to set a precise date now
布莱尔说，我现在不会说出具体的辞职日期，我认为那样做不恰当，将来有一天我会那样做的，我会为了国家利益去做，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做。在布莱尔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的24小时内，英国政坛发生了震荡，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和七名资深助手辞职，而且有报道说布莱尔与他预定的接班人布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晤。布莱尔的支持者认为，英国财政部长布朗的支持者搞政变，迫使布莱尔下台，为布朗成为工党领袖，进而成为首相铺平道路。对此，布朗星期四在苏格兰表示，会支持首相做出的任何决定，但是所做的决定必须要符合工党和国家的利益。英国前内政大臣克拉克则指责布朗在布莱尔首相下台的争论中行为愚蠢。他说，布朗应当停止阴谋攻击布莱尔，并问一问自己能否担当工党领袖的大任。面对工党内部出现的纷争，星期六布莱尔出面呼吁工党内部停止互相人身攻击。已经在位九年，成功连任三届首相的布莱尔已经表明不会参加2009年的大选，但是政府丑闻与内部对伊拉克战争的争议使他的民调降低，工党内部要求他提早卸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个星期，17名工党议员联名上书要求布莱尔辞职。布莱尔曾被认为是将工党从18年在野命运中拯救出来的英雄，但是现在面临与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期同样的下滑声势。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本周其他的大事件。
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为了跟日本、韩国和中国外交人士磋商北韩核项目问题，星期一再次来到该地区。他在东京郊外的成田国际机场对记者们说，他对很快恢复有关北韩问题的六方会谈并不乐观，六方会谈陷入停顿已经近一年的时间。
So the problem right now is the DPRK or the North Koreans really apparently have no interest right now in joining a diplomatic processAnd we regard this as really too bad, not only for the process, but too bad for them.
Well, it's hard to figure out all of the politics of this, but it's not inconceivable that North Korea would retain both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support, after a nuclear test if they felt intimidated and that there were really no other options. It's also possible, because this is such a dramatic event, that North Korea could lose both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support.And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Kim Jong-il will know for sure, should he go forward. But he's a gambler, and if he thinks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to borrow that old Soviet term, is on his side, he very well may go forward. Also, we've got to remember the role of domestic politics. Kim Jong-il is there's intense politics inside the North Korean regime.Over a number of things, and Kim Jong-il needs the support of the military. If the military wants to test, Kim Jong-il may decide to go forward, even if he will lose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and the South Koreans. So there's both the 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s to this. And one, you know,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but Kim very well may decide that he will take a big risk and he might get away with it.
在希尔访问的同时，外界日益担心北韩也许正在准备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北韩曾宣称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平壤在一年前曾经承诺要放弃其核项目，以换取安全保障和急需的外国援助。但是由于美国对北韩海外一些商业机构的制裁，北韩拒绝返回六方会谈。华盛顿说，北韩的这些商业机构从事洗钱活动，并且跟其他犯罪活动有联系。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very much of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but we could actually isolate them a little bit more by preventing certain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primarily it is Nor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Japan and to a greater extent with South Korea and China. And successful American diplomacy would mean that both China and South Koreaagreed to stepped up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平壤政府七月份发射了7枚导弹，引起该地区的震惊。又推测说，北韩要在这个星期六庆祝建国58周年之际进行更多导弹试射。希尔星期二到达北京，并计划9月11号开始在首尔举行会谈。首尔会谈三天之后，韩国总统卢武铉将前往美国华盛顿跟布什总统举行高峰会议。 布什政府星期三说，美国依照联合国决议跟有关国家举行外交磋商，这项联合国决议是北韩试射了几枚导弹之后于七月份通过的。北韩七月试射导弹前，北京似乎就曾警告北韩不要付诸试射行动。北韩导弹试射后，中国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失望，但是北京并不愿意对其邻国北韩采取制裁措施。官方的中国日报上星期不同寻常地发表了一份预期金正日即将来访的外电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日益担心北韩的核武行动或对北韩的制裁都会导致平壤政权的瓦解，促成北韩与韩国的统一，导致中国在这一地区最后仅存的共产党盟国之一崩溃。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东方李宇明，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以色列星期四九月七日解除了持续八个星期的对黎巴嫩的空中封锁，但海上封锁要等到联合国部队部署到海岸才能结束。以色列和真主党目前正在就被绑架的两名以色列士兵进行谈判，联合国将指派一名调停员从中调停，这将是以色列首次公开同意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间接联系。七月十二日，真主党越境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引发了持续34天的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争。日本天皇次子邱小公王妃继子星期三上午产下男婴，这是日本皇室41年来首次诞生的男性继承人。日本皇室典范规定，皇位只传给男性继承人。日本政府曾计划将承认女性和女系天皇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提交国会讨论，并因此引起争议。在传出继子妃怀孕的消息后，这一修正案已被搁置。娜塔莎被名为普里克洛皮尔的男子于1998年诱拐后，便一直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6平方米的小房间中，直到两周前他趁普里克洛皮尔接听电话时逃走。他在首次接受杂志访问时表示，在8年被绑架的日子里，每天想的都是怎样逃走，甚至做梦都想逃跑。享誉全球的鳄鱼猎人史蒂夫·欧文周一在澳洲西北外海被轰鱼刺死，事故发生时他正在道格拉斯港外拍摄一部海底纪录片。欧洲 Smart One 太空船经过3年的旅程后，星期天9月3日成功撞击月球，以助科学家探索月球起源之谜。台湾百万人反贪腐静坐运动9月9日下午在台湾总统府前广场正式展开，估计有万人参与，将以无限期静坐方式要求台湾总统陈水扁下台。陈水扁本人则于9日上午于故乡台南发表公开讲话，他希望台湾人民团结，支持他继续坚持台湾民主、自由、法治之路。9月9日是前中共党魁毛泽东死亡30年的日子。本周刚发行中文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龙说，毛泽东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而是把中国变成了人斗人的社会，他给中国、中国的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欧洲议会星期四9月7日一致通过了一份对欧洲与中国报告的修正案，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人权律师高志胜、维权人士陈光诚和法轮功学员蒲东伟。修正案谴责了中共对维权人士的任意拘押。据广东省卫生厅最新通报，截至6日，全省共发生登革热病例276例，病例大部分发生在广州。到目前为止，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
前不久，中国上海东方航空公司机长法轮功学员袁胜，因为在大陆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九评共产党和三退等遭到威胁，而在海外申请避难。这个事件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法国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法国代表、中国民主阵线法国负责人张健，他就袁胜事件的原因、九评共产党及其引发的三退潮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谈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制止中共当局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些事件与中国局势的现状以及未来走向都有着重大的关系。从本周开始，在新闻周刊的焦点话题里，我们会为您陆续报道。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位机长啊， 有人用跳机啊，我觉得他不应该是跳机啊，就是很轻松的走下了这个飞机啊。从他的这个行动呢，我们看到啊，中共啊，就如他所说啊，在对这些修炼者啊的打压上，好像外表很轻松，实际上内部真的是很紧。由他的所讲的这些事情，一个作为一个普普通的中国人啊，只是向另外一个人介绍一下啊，这个酒瓶，你看看这结果就是这样。所以说前一段有人说笑话嘛，说你在北京大街上，你说抓小偷啊，没人去帮助啊，你说啊，谁要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大概说会有一群警察出来把他摁倒。所以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说对这个法轮功修炼者这么大的打压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人，尽管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包括从事新闻媒体的，包括在一些具体的操作，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技术，没有那么多的政治伎俩，但是他们有一颗这个真正的就是说要讲明真相的这样一个决心，要真正的要把一些被欺压自己的这些邪恶力量要驱走的这样的信心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从这个机长的身上也能看到他一直有这么一颗心啊。那么今天他能站出来揭露这个真相呢，因为他是一个机长啊，这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啊。但是他一揭露真相呢，据我所了解啊，就是在东航啊负责这个公安的这方面一个副局长呢，这个已经被拿下了啊，认为他监管不力。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哈，许多人像一个机长啊，写了一个认罪书啊，写了一个不练的书，但是呢，他真真正正还是懂得真理，在追求真理的，我想他也不安心啊。他自己我会看到酒瓶之后啊，你看更加的就是想啊，我记得上次写了一封信嘛，就在法国嘛，法国的退党中心也退了，可以看这个酒瓶的力量有多么重要啊，对这些人也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啊，就给了那些过去对共产党不了解的、不知道的、不认识的、抱有幻想的人能够系统的看到 OK 他真正的啊是一个邪灵啊，我们要远离他。所以说这个酒瓶的作用啊就在这里，那包括这些机长啊，包括这些都以前软弱的啊，看到这个也知道了啊，要跟中共彻底决裂啊，软弱得刚强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作用啊起得很大。我说这机长呢能够在自己写了认罪书啊，多少年之后又勇敢地站出来做见证啊，揭露中共的实质，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中共非常的脑袋大的。包括以前搞一些包括陈永林啦、郝凤军啊等一系列这些事情，一件事又一件事情，就是渐渐都是扎共产党的心啊。特别是在海外推出了酒瓶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深刻的，可以说是刻到骨里的去批判共产党这一系列的评论文章，直接打到共产党的九寸之上。我们可以看到至今从他官方来说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是反击他的。为什么呢？他有一个最大的惧怕，他不反击，酒瓶的流转速度非常之快，因为读到他看到他退党的人的确很多。同样他如果他要反击的话，只能是更增加宣传的力度。所以说包括有些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酒瓶啊写的如何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嫉妒，他们写了那么多年所谓的这样的文章，也没有这么一个酒瓶这么具有力度，这么的具有深刻，这么打的共产党是一言不发，因为那里都是真正的事实，都是引经据典，都是共产党的恶行，而且整理非常清楚，非常系统。
根据大纪元网站对外公布的数字，截至本周已经有大约1335万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六日表示，实际的退党人数比网上公布的数字还要惊人。由于网络封锁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更多的大陆民众将三退声明贴在公共场所，而这部分人数是无法统计的。 中国的退党大潮以及人们对中共的反思，使很多人质疑2008年在中共治下是否适合办奥运。接下来请收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过去30年以来，奥运经济一直是主办国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主办奥运也成为国力的象征。放眼2008，赢了面子的中国北京，能够借由筹办奥运一圆奥运经济梦吗？国家统计局总会计师邱小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说，中国投入北京奥运会建设的资金将达到2800亿元人民币，并在随后的3年还要增加。主办2008年奥运的中国北京必须从几乎没有奥运设施的原点起步，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兴建出来光鲜亮丽的奥运村，而失去房屋土地的受灾户却没有得到安置，各国奥运选手们能住得安心吗？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的面子工程也使已经背负庞大经济压力的中国雪上加霜。根据以往的经验，先进国家主办奥运多数属于民间经济活动，主办者在开源节流上审慎经营，而中国筹办奥运是政府行为，国家财政是主办奥运的唯一后盾，而中共国有银行大量亏损，目前事实上成为一个空壳，银行系统仅靠大约6000亿人民币流动周转。中国经济繁荣表象的背后所隐藏的内需体制在世界上已经不是秘密，更有专家分析，如果中国老百姓都同时去银行取款，银行的破产几乎是必然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国的现行制度必然造成虚报浮夸、造假数位、数位出关、关出数字这样一种状况。他说，对于经济是否在高速增长，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2004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1:2.57，展现内部贫富不均，城乡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差距是8倍，凸显教育不公。警民冲突和抗议维权事件频传，体现了社会动荡危机。根据2004年中共公安部统计显示，平均每7分钟发生一次暴动的记录，使中国成为全球示威发生次数最多的国家。中共为2008年北京奥运耗费巨大资财，筹办铺张华丽的新北京新奥运，我们不禁要问，谁来买单呢？新唐人财经新闻组综合报道。
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被警方以展示侮辱性文字进行骚扰的理由而告上了新加坡法庭。那么这些所谓侮辱性的文字是什么呢？这件事情的起因又是如何呢？本台新加坡记者陈曦首先采访了当事人之一黄才华女士，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今年的7月20号，我跟余文忠去到中领馆拉开一条横幅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半个钟头后警察来了，把我们强行拘捕。
The charge against them is insulting. I asked insulting whom? He said insul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 you know whetherIf this are factually correct, whatever has happened to Falun Gong people, would you consider that as an insult? The police says no. I produced United Nations report where all these persecutions are recorded by United Nations, and I produced to the court, told the police, and the court, now.This is United Nations talking. Now, do you tell me, whether United Nations is lying?
检控官表示，辩方必须请联合国报告的作者来作证，而出庭的法官却不愿对此持平。当律师上诉高庭求证时，高院的法官朱汉德又把这个问题推回给出庭。
I should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in UN special reporters because the prosecution is saying that I have to bring the maker of the document. These are UN documents. The Singapore authorities are now challenging through the courts. We have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I need the United Nations urgently to look into this matter.
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新加坡政府是基于什么原因不愿去面对呢？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一等秘书陈用林先生对此事做了如下评论。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ingapore is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work of persecuting Falun Gong. The Chinese embassy in Singapore has put enormous pressure o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nd try to every way to put pressure and to persuade the Singapore officials to limit the Falun Gong activity in Singapore, especially the demonstrations befor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Singapore.
辩护律师拉维表示，在整个案件的进行中，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表示将把公开听证会的录像寄给联合国，希望联合国能够介入，要求新加坡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指出，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在报道该案件时出现的严重误导性错误。联合早报8月29日报道中写道，布条上写着720绝食抗议中国灭绝人心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把中共写成中国，灭绝人性写成灭绝人心。
辩方证物被作为控方的警察无故扣留，控方的主要证物不允许给辩方看，法庭允许控方证人在还未被传召前就在庭上听审，法轮功书籍不被允许带进法庭等等。
昨天和今天呢，当我们去那个高等法院去听证的时候呢，过安全门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带书进去了，不但转法轮不给我带进去，连我的画册都不能带进去。然后我就看了他们那牌上门口写的，摄像机不能带，录音机不能带，然后食物不能带，没有说那个书不能带。
在外表上给人家的印象，新加坡也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和日本是一样的嘛，哈。但是我在中国被迫害的时候，就是日本，他从国会啊到外相啊，到全体国民各界人士都进，就是全国嘛，都在行动起来对我进行救援。而新加坡呢，就是在怎么说呢，在全世界人民都明白真相、法轮大法好的情况下，却做出这种让人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为新加坡政府担心。
当地一家中文报纸联合早报把灭绝人性的迫害写成灭绝人心的迫害。
28号开庭，然后第二天的报纸呢，中英文报出来以后呢，我就很惊讶哈，他那个手法跟中共的手法一样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报纸上，我们那个就是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那个图片啊，还有那些酷刑的，那他上面写的是受伤的法轮功学员海报，这这样，你说受伤跟酷刑跟活体摘出，你说多一个天壤之别啊。
Have also reported and misled the public seriously. Instead of persecution, they put their prosecution, the English paper.
就是完全不敢报道，而且甚至有一些媒体看来是宁可做政府的口舌，为政府宣传，为政府来讲话，那是太过分了。
法轮佛学会在新加坡是一个合法的注册团体，当地学员在99年的720以后，因为进行与揭露中共迫害有关的活动，三次被警察控上了法庭。
这7年当中呢，被新加坡警察起诉三次，那么呢，我觉得在这里我的正义得不到伸张。
我们这几年在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就算是正常的练功和一些分发传单这样很平和的活动，也是经常有大批警察到场。他们一般情况下呢，都会是或者是抄你的身份证，后来的话不抄，但是是密切的追踪你录像。拍照哈，所以多年来呢，他们收集了很多学员的情况。过去我们曾经觉得，你反正收集就收集吧。但是最近呢，哈，就是连续的发生一些学员被遣返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他这些当时警察拍的这些东西呢，他都跟那个移民厅的网络都是连在一起的。这边的这些信息马上就存在他那边，一旦发生什么事情，比方说李兰清要来访。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个压力，要通过遣返学员或者是起诉学员，那么这些资料就都派上用场了。
国际法方面有一个责任，不能把任何人送到这个地方，他可能受到迫害，可能受到酷刑的威胁。所以如果他这样做，就是违反了一些很基本的国际法的一些责任。
我们感谢陈曦在新加坡的报道。各位观众，看完了我们的节目，相信您对新加坡政府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案件还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这个案件，并请留意我们的后续报道。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